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还有在线的主日平安。今天是非常荣耀的一天，我觉得在敬拜当中有更新的感觉，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都有更新。今天是主导文的第三讲，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会讲三讲？我没有想到。你们想到没？其实我原来没有打算讲三讲，但是当我讲的时候发现内容非常的丰富，三讲是至少的，相信下个星期不讲了啊，不能保证，但是三讲是至少的，因为有结尾一讲还没有讲，结尾一讲没有讲，结尾一讲是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主导文的高峰、高潮、顶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注意因为这两个字，如果没有因为这两个字，前面的就全部没有意义跟根基了，前面所有祷告的都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如果我们祷告不出于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父的，也没有绝对的意义。上个星期我看到有姐妹发我们群里说天国的粉丝很多是吧，但是真正怎么讲呢，付代价的真正走在上面的不多，往往是因为我们忘了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可能我们变为自己的。带着这样的心态，我们再次一起来诵读指导文，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再来读一遍，以祷告的心，请大家特别把注意力放在最后结尾的这个祷文上面。好，我们一起来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大家思考三个问题：你最想得到的国籍是哪个国家的？也许你今天已经有国籍了，但我们对已经拥有的国籍不太满意，我们还想得到另外一个国籍。第二个问题，你喜欢听谁的话？你最容易听谁的话？第三，基督徒为什么要敬拜？请问我们为什么要敬拜？如果有人问，哎，为什么要敬拜？孩子问，为什么要敬拜？我们怎么回答？思考这三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进入主导文最后一句，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刚才讲过，这个导文实际上是整个主导文的根基，也是主导文的高峰，也是主导文的意义所在。我把主导文再次总结为一个十字架的结构，在之前我们讲过有垂直的部分，这个垂直的部分首先是从上而下的，这个祷文是祈求天国，祈求神的名，神的旨意从上而下，这是垂直的。那么这个垂直的部分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就成为一个从下而上的一个回应，看见没有？第一部分从上而下叫做 glorification， 第三顶就荣耀降，荣耀降。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名降下来，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从天而降，这叫荣耀降。那最后结束的时候，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我把它称为荣耀颂或者荣耀声， glorification ascending， ascending 就是朝上的，没有这部分的话，我们全是朝下的，就没有意义了。其中中间这部分，我们讲十字架的横梁有三个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我把它称为荣耀变 Glorification Transformation Glorify Transformation。 一个形象的图画就是毛毛虫变蝴蝶，毛毛虫变蝴蝶。因此我们看这个十字架的中心实际上是垂直的跟水平的交接，那水平的交接讲到我们人生日常需用的最三样最需要的就是我们日常的饮食，然后我们的罪债跟我们所蒙的保守，这三样如果没有最后的支撑，国度权柄荣耀一定会塌下来，一定会崩溃。一定要在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神的这个支撑之下，我们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的部分，而这个水平的部分停留在上面的时候就构成了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来源是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乃是基督的十字架里面来做主导文。大家看明白没有这个意义？我觉得总结的还是比较形象也非常的完全了。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要来看了最后这一部分，我们讲主导文的高峰高潮也是荣耀颂，也是三一颂。哪三一啊？不是我们敬拜结束的三一颂啊，圣父圣子圣灵，这里也有一个三一颂，看到没有？叫做什么？对，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这是三一颂。但是好像我没有看到以这个编一首诗歌的这个主导文的三一颂，但是英文的主导文最后那部分唱的非常好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ever的非常的优美，就是把最后这样的主题衬托提升上去了。那我们来看这三一颂的第一颂叫做国度颂。前面我讲过问过一个问题，你想得到的国籍最喜欢的国籍是什么？这里面讲国度颂，这里的国度不是世上的国家，乃是天国神国降下来了。我们都是有国籍的啊，但是我们的国籍你们有没有想过都是相对是短暂的，是有限的。有中国国籍的人你知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100年，有美国国籍的人你知道美国美利坚合众国成国立国不到300年，加拿大这个国家不到200年。大家知道日本建国多少年了？日本的建国它的算法挺有意思的，不是按我们公元这样子。日本国建国多少年了？有上千年了吧，最多也就2000多年对吧？2000多年。好，世上的国不管我们怎么看，不管怎么能够拥有，不管我们怎么喜悦，我们想得到都是短暂的，它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但这里告诉我们，因为国度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是不变的。不管我们想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国籍，我们已经拥有什么样的国籍，我们活在什么样的国家国籍当中，我们知道这都是短暂的，不是永恒的。但是主导文最后告诉我们，国度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是不会失效的。那么这个天国的国籍，天国是如何降临在我们当中呢？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第一句话他传道的时候怎么讲？
天国
见了你们应当悔改，对吧？悔改，所以悔改成为进入天国的认识天国经历天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我们在这里图画里特别讲到神造人的目的是要在地彰显天国的荣耀，天国的旨意。 亚当就是一个天国的代表，他被放在这个世界上，被造第一个人放在世界上要作为天国的代表。可惜亚当失败犯罪了，亚当失败犯罪以后就失去了天国在地上的一个代表跟使命，因此这个世界就堕落为撒旦掌权的一个世界。在之后神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国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天国的一个代表，继续这项使命。但是呢，以色列国也不是完全的，也不是永恒的。在这个以色列国当中呢，神设立了一位弥赛亚基督，成为以色列国的君王，也继而成为神国在世界这个国家的一个代表，基督就成为永恒的了。以色列国虽然有限，虽然不是永恒的，但是借着它里面出现的这些君王，神国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了永恒的意义。他取代了堕落之后的亚当，要完成这项亚当没有完成的使命。因此耶稣基督也被称为末后的亚当，不是第二位亚当。要注意，有人讲第二位亚当，对不对？不对，因为有第二位可能就有第三位第四位，他是末后的，也就是最后一位。有第一位亚当，有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继承者君王，是来收复亚当所失去的国度的，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也就是已经临到了。这里有几个层面，是命令，是邀请，是恩典，是警戒，也是审判。在这个当中，如果我们悔改，我们就可以得到天国的国籍。不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国籍有多么好，多么有用啊，我们多么想要，我们知道这是有限的，会过去的。天国的国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真正可以存留的。我也很感恩我们在这里敬拜的都已经尝到了天国的滋味，已经拿到了天国的国籍，对吧？我们都是有天国国籍的人。那么天国近了怎么理解呢？为什么叫近了呢？来了吗？我把天国近了分为三个时期，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国度神国的临近期，所以他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是怎么近的呢？是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他就开始传福音嘛，天国近了嘛。直到他被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死了，受死那一刻呢，这被称为天国的临近期，是过去啊，从我们看来2000年前已经发生了，已经临近了。第二期呢，乃是天国神国的权柄期，乃是说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还没有结束，因为他三天以后复活了。他复活以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神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直到他再来这段期间被称为天国的权柄期。第三叫做天国神国的完全期，这就是他要再来，从他再来到审判整个堕落的世界，新天新地降临，我们进入永恒，这是未来还没有实现。那么我们现在活在天国的权柄期当中，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拥有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而且他还没有来，我们活在这一段当中，如今是天国的权柄期。好，认识这三期以后呢，我很快的回来介绍这三期的特征。在第一期当中，虽然天国还没有完全，权柄还没有完全，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在那个时候建立了一群人，一小群人，他把这一小群人称为我的弟兄姐妹，我的母亲，这说明在这当中已经建立那个新型的天国的关系。我的弟兄姐妹，凡称我父的人都是我的弟兄姐妹跟母亲，这是非常更新的关系，在当时的时代以至于这个时代从来没有过的。他也这样讲，凡遵循父神旨意的人都是我的弟兄姐妹，而且只有一位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 也只有一位师尊，就是基督。他把自己称为唯一的师尊，就是导师、带领者、牧羊人。这些话表明，天国的临近临到呢，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群体，崭新的新型关系的群体跟生命，这是世界上的国家，任何国家都不能赋予的，都无法赋予的。那么这个新型的群体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产生了一个根本的改变，就是教会。教会开始成立，耶稣基督升天，升天前他赋予教会特别的权柄，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大使命，这样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大使命。大使命当中首先是有权柄的，被称为大权柄，因为有权柄才有使命。那么这个权柄是完全了，是不能再完全了，已经得到了，他已经得到，他升天以后得到了。那么有天上的权柄，所有的在天上的受造物都要敬拜他，地上的权柄，所有地上受造的人也都要敬拜他，只不过那些没有信他的、不服从他呢，现在还没有敬拜他，到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万其都要敬拜，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那当然他们是受审判的，地底下权柄也归于他。地底下有什么？死过的人都在地底下，那地底下也归他，他也要审判。他再来的时候，地底下然后死里复活也要受审判，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掌管了死亡的权柄。这个权柄大的不得了，是最大的权柄，他赐给教会了。神国的降临期跟神国的完全期是不一样的。神国的完全期自从他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他掌管了所有的权柄，而且这个权柄赐给教会了。教会成立，教会这一群人跟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一群人呢，有了根本的区别。虽然都在一起，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信天上的父，但是呢，权柄不一样，权柄完全不一样。教会建立，教会就开始延伸，很快在头300年就从耶路撒冷到了罗马帝国，罗马是统治全世界的，结果罗马帝国崩溃，归向了基督教会，就是天主教的开始。当然天主教有很多的问题，在这个当中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两点。起初就是第一代教会使徒教会的特征，我们看起初使徒教会的特征就可以多少理解到天国降临在我们当中的能力跟彰显是多么的伟大，前所未有。第一点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大家记得那个例子吗？凡物公用，凡物公用。形象一点的话，也就是说真正的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反过来讲，人类自己所想象的共产主义绝对不可能实现。我们都被教导过，物质世界极大的丰富，你想吃啥吃啥。当时那个想象就是土豆烧牛肉，那就是最好的我们想象的共产主义境界，但是永远不会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历代人类有很多很多理想，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真正的理想的天国，我们所希望的都是那个残影，就是剩下的堕落的影子，我们在追寻一个理想的国度或者乌托邦国度，实际上是我们失去那个影子。大家明白吗？你要有才会去想，从来没有的你是不会想的。我们所有想过可以想的都是我们已经失去的影子，包括所有的传说，绝对没有，从来没有无中生有的传说，所有的传说都是我们已经失去过的，真正失去过的那些影子。伟大的理想、远大理想都一样。那么这个远大的理想在使徒行传第5章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就彰显出来了，凡物公用。这个时候主导文第一句导文，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话实际上在那个群体当中已经完全实现了。 就是没有任何人有任何饮食上日用饮食的亏欠了，缺欠了，你缺上，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我们凡物公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什么地方？第二点在祷告，很有意思。我觉得第一代使徒，因为他们有权柄，第一代教会经历了基督这种完全的权柄，他们祷告特有能力，祷告的时候地就震动了。其实我一直在想，啥时候咱教会祷告的时候地也动一动。然后我在美国这样想过，加拿大这样想过，来日本也开始想了，地啥时候动一动。但这地板不能动，一动的话就底下可能太响了，或者就掉下去了。地震了。当时他们祷告真是地会动了，因为神有回应，这是他们的大能。因为这种大能呢，我发现不是他们的，而是基督复活以后赐给他们的权柄，他们把它使用出来了。因着这样的大能，因着这样的权柄的彰显，当时教会发展非常非常的快，由一群犹太人变为外邦人，由当时底层的外邦人变成各个层面都有，由当时犹大地那一片的，然后就到地级到了古罗马，很快就到了古罗马了。因为他们在基督的权柄在祷告当中开脱，效果特别好。就是起初第一代使徒教会的两个特征，我们如此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就是真是完全理想境界的这样一个群体，这样一个家庭大家庭。第二就是在祷告的权柄当中，在这样的权柄当中，整个的神国在世界的彰显已经非常的令人惊讶，非常的快速的在扩展。这是我总结初代教会、起初教会他们能够彰显天国的五个特征。第一，他们高举基督，遵守使徒教导，当时没有圣经，使徒教导就是圣经的内容，后来编成圣经了。第二，他们行使基督的权柄，是有权柄的，而且完成大使命，完成使命很快啊。第三，圣灵充满的祷告生命，我刚才讲过了，他们祷告，他们真是带有权柄，带有能力。第四，彼此相爱的信心关系。第五，改变世界的果效能力。这是当时第一代教会彰显天国的形式。我觉得我们如今虽然比不上他们，但是我们仍然在这些模式里面。我们这样看的话，实际上离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或者普世教会，我觉得还是相差非常远的。我们走过蛮多教会，大家也经历过教会，其实我们很难经历到这种凡物公用。可能在这里我们会有啊，今天这个时刻我们讲凡物公用，反正大家都随便吃随便用，但是这是很难得的，很少见的。另外祷告这样的大能，这个死人复活这样的天国极大的速度、极大能力彰显，如今还是非常少见的。但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已经看见这个雏形了。虽然如此，我也鼓励大家不要特别灰心丧气。初期教会虽然以极大的方式、极精益的方式在开展拓延，但是也有他们的软弱。我们讲这个凡物公用也有自私的，后来受到审判死了。第六章这个群体啊，后来变大以后呢，就产生了纷争，对吧？有人说，哎呀，我这儿没吃饱了，有希腊人的这个寡妇，有犹太人的寡妇，还有什么人的寡妇。教会虽然凡物公用，但是后来产生一些纷争的事情，如今我们仍然看见教会是大有能力的，天国是大有能力临到了，但是也是有软弱有问题的。如今我们也看到我们教会都有问题。第二，祷告，虽然他们祷告大有能力，哇，我们特别羡慕，我特别羡慕。后来十二章发生一件事情，彼得被抓，教会就切切切他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后来怎么样？神听了吗？地震动了吗？地没有震动，但神听了，彼得就被天使带出来了，对吧？带出来以后，他就到他们祷告的地方，彼得要知道他们在哪里祷告，就怎么样？然后呢，他们派个使女去，对吧？使女，对，使女不相信的是彼得，然后彼得说就是我一直在敲敲敲。后来那个使女跑回去告诉那些祷告的人，那还早的话，主啊，求你把他放出来，求你把他放出来。使女说他已经来了，他就在门外。他说 没有这回事，不可能，是他的天使啊！主啊，求你把他放出来，求你把他放出来。说你说他已经在外面说话了，这些人就停下来祷告，到门一看，哎，真的是彼得。那我就觉得，哎呀，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的时候真像我们？我们祷告很软弱，很甚至不信，主已经聆听了，主已经垂听了，我们还在祷告，还在祷告呢。这是我们的处境，所以天国以极大的能力已经临到我们了，但是我们还是很迟钝，很小心。这就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天国一方面大能的临到，我们都看到了，另一方面还是因着人的软弱有很多的问题。今天我们讲天国颂、神国颂或者这个国度颂呢，我特别希望我们能够感觉到我们是天国人，我们是神国人，我们有一个天国的身份。我们在这里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关系跟能力，我们都为弟兄姐妹了，这是在世界上任何组织里面是绝对没有的，我们不会称兄道弟的。然后我们在主里面的爱，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分享，这是前所未有的。第二，我特别想提醒这个权柄的事情，因为主复活以后，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又赐给教会了，这是天国在地上最大最大的彰显。我们可能没有很强的意识到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经历，彼此的关系，我们的使命是在这样一个大权柄当中要完成的。我们可能忘记了，真的，我们觉得彼此相爱，我们失去了那种大的权柄。这是下面我要讲的权柄颂。我想跟大家做一个为天国、为国度在我们当中的一个颂赞的祷告，我是这样祷的，等一下我还可以打出来。父啊，你的国是永远的国，感谢你借着基督教会在地上彰显你国度的荣耀权柄，愿普世教会，愿我们教会能够在各个地方，在日本这样的地方为您做荣耀的见证。这是我在国度颂里面的一个祷告，大家可以思考自己的国度颂，这是第一点，三一颂里面的国度颂。第二点呢，我就要特别讲到权柄颂了，这也是整个主导文里面或者信息里面我觉得最难最难讲的，也是我们生命中最挑战的权柄，有关权柄的问题啊，权柄颂。前面我问过大家一个问题，你喜欢听谁的话，你听谁的话，这是非常重要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当中有年轻人，你一般听谁的话，你觉得你最听谁的话，爸爸妈妈还是是吧老师，你自己呢？不是自己，是爸爸妈妈。 那是好孩子，听爸爸妈妈的话，你爸爸妈妈很高兴啊，很高兴，真的很高兴啊。我们继续问，爸爸妈妈听谁的话？听自己的话还是听神的话？对，基督徒听神的。所以基督徒的父母听神的话，子女听爸爸妈妈话，所以他们也听神的话，对吧？那如果非基督徒子女，他们听爸爸妈妈话，爸爸妈妈又不听神的话，所以他们就听父母的话。父母听谁的话呢？没有听神的话，听谁的话？听自己的话。还有呢，听世界的话，对吧？世界上有很多话语，有很多声音。这里我们就看到听谁的话实际上非常重要，我们听谁的话就成为谁的人，就会成为什么样的生命。耶稣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但是主导文又说因为国度权柄全是你的，那这里怎么平衡呢？权柄全是父的，那耶稣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一方面权柄都是父的，那父又为什么把权柄赐给耶稣了呢？那耶稣又说这个权柄又是父的，到底这个权柄是谁的呢？耶稣又怎么得到这个权柄了呢？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怎么考虑这个问题？耶稣进而又把他的权柄赐给教会了，教会有权柄了，那这个权柄是耶稣的呢还是父神的？因为说权柄都是父的直到永远，这是怎么回事情？你们觉得有挑战吗？有搞吗？有困难吗？ 主导名教导我们权柄都是父的，然后耶稣又说，哎，权柄又给我了，哦，我又给你们了，那我们祷告权柄是我的还是基督的还是父的？是父的，那我们还有权柄吗？那是父的，我们怎么有呢？啊，为什么要赐给你呢？啊，是他的，他为什么要赐给你呢？
按照他的权柄行事。
哦，按照他的权柄行事。好，这都是非常标准的神学答案。我们听主日学听多了，就是这种很自然的就会表达出来。是的，是的，没错，没错，这是对的。其实答案非常大，非常非常深。我简单的解答，如果解答不清楚的话，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觉得两个字是顺服。权柄的得到跟使用是基于顺服，顺服。父拥有所有的权柄，他不需要顺服谁，因为他拥有所有，他是权柄的这个源头，对，掌管者，他不需要顺服任何。他把他的权柄，所有权柄赐给基督的时候，是基于什么原理？是就是因为他是我的爱子，就赐给他吗？因为他顺服了父，去定了十字架。最大的顺服在哪里？定十字架。所以他复活以后，就赐给他最大的权柄。复活定十字架之前，父讲过一句话：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什么意思？就是我在爱子里面已经彰显了我的权柄，但是还没有到最大，我还要继续彰显这个最大的荣耀，还要再荣耀，就是在十字架上，他定十字架以后，使他复活，那个时候所有的权柄就得到，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得到了。所以他是顺服。那么基督把这个权柄赐给教会，基于什么条件前提？顺服，要顺服。教会如果没有权柄，是因为什么？不顺服。基督会不会不顺服天父？从来没有，对吧？他一直顺服的。所以基督权柄一直是得到的，而且一直是最大的，不能再大了。你觉得基督把他的权柄赐给教会是不是完全的？他有保留吗？
没有，
一点都没有。教会没有权柄，缺乏权柄的时候，是基督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我想再提一点啊，就是回到旧约的时代，这个对比。当人堕落以后，人就不能接近上帝，不能来到神面前，比如说领受权柄了，连见神的面都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当时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不是在西乃山要领受十诫，我们刚才读了十诫了吗？这个十诫的背景就是西乃山着火了，然后那些以色列人看见那个烧窑地震，他们很害怕，就对摩西讲说，我们不要见神，我们见你就行了。神就通过摩西赐下十诫，对吧？是通过摩西赐下的。神要降临，但是人不能接近神，神要跟人说话，那怎么办呢？就找了一位中介，就是摩西。这些以色列人又怕见神，不能见神，只能来见摩西。见摩西，摩西就把神的诫命告诉他们，他们就去遵守。就摩西就成为神人之间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中保，就是中介人。他们来找摩西，摩西就找神，神就告诉摩西，摩西又告诉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关系。我们讲，当基督把权柄赐给我们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以什么样的身份赐给我们的呢？乃是一个真正的中介，摩西只是一个预表，基督是真正的中介，他把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顺服他。但是有一个条件，这隐含那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乃是我们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个概念在圣经里出现了非常非常的多，你们可以去查这个关键字，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里，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所以在基督里面是顺服的表现，也是得权柄的关键。就像当时以色列人来找摩西了，说神说什么了？我们不能见神，但是我可以见你，可以跟你说话，这是跟摩西的关系。但是他们不能进到摩西里面去，但是在基督里就是这个概念。我们讲顺服基督， 得他权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基督里，要在基督里面，基督里面，基督里面。那么在基督外面是什么？基督外面是世界，神在这个世界立了一位绝对的中保，只有在他里面，神所有的丰富，神所有的诫命权柄都在里面，在他以外就是世界，在他以外就没有这些权柄，没有应许，没有诫命了。那在这个基督里面拥有所有所有神的应许跟能力权柄荣耀都在里面，所以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面去，来到他里面去。那请问什么叫进入基督里？什么叫进入基督里？走到里面去，就是听他的话，顺服他。所以顺服基督，听耶稣的话，跟基督里是一回事情，是一回事情，非常重要。那我们讲到基督里跟基督外啊，跟权柄有关系。你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顺服，才能够得到权柄，在基督外就不能。那什么叫做在基督外呢？你觉得基督徒会在基督外面吗？会。你们有想到例子吗？在圣经里有谁在基督外面？他十二个使徒啊，跟随他的人，这些都是日夜都在他旁边的，三年有谁在他外面吗？犹大当然不算，他是灭亡的，从开始就不在里面。彼得曾经有一次，彼得拉着耶稣说啥？主说我要去耶路撒冷钉十字架，对吧？彼得就拉着耶稣说什么？
万万不可。
对，这是万万不可临到你，这万万不可，这是必不临到你。然后耶稣怎么回答彼得？撒旦退我后面去吧。然后接下来说啥？
你顾念人的意思，不顾念神。
对，因为你不顾念神的意思，只顾念，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请问耶稣为什么要对彼得讲撒旦退我后面去吧？这个事情疑惑了我很久，真的，我做基督徒疑惑了很久。你们可能年轻人一样，当然我们不能彼此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对吧？不同意就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什么会说撒旦退我后面去？
因为他在做撒旦的代言人。
他不是跟随耶稣了吗？
他说的话不属于神。
对，所以他没有顺从神的意思，对吧？十字架那个方向，他没有听耶稣的话。耶稣说我要去钉十字架，他说你不能去，他否认了耶稣的话，否认了十字架的道路。因此呢，在那个时候彼得就在世界上，在基督外面了。在世界上是什么处境啊？就是在撒旦权柄的黑暗当中。因为这个世界整个是堕落的，自从亚当堕落以后，全世界都在里面。我们刚才有人祷告，怎么祷告的？让世人信主，因为世人的心被撒旦捆绑了。我们说每个人都被鬼附了，是在黑暗当中被辖制，被捆绑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人不能信主，不是因为他自己的一些思念，这些思念是他的，但是是被污染的，被捆绑的，被辖制的，所以他不能信。彼得在那个时候不听主的话，不顺从这个十字架道路，他就在黑暗当中堕落在这个撒旦魔鬼的圈套里面了。所以耶稣讲撒旦退我后面去，因为彼得已经进入撒旦的领域了，进入魔鬼的领域了。这是非常严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讲在基督里不在基督里，不是好像说一个中立的，我可以选择我在基督里面，我不在基督里面，我去不在基督里面。你不在基督里，你就在世界上，在撒旦魔鬼的黑暗权势当中，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从而基督徒是没有能力的，基督徒会有很多的意外，因为你不在神的保护当中，包括生病，包括生病，而且有很多奇怪的事情突然发生，你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发生，因为你不在基督里面。撒旦想玩你怎么玩你，想怎么捏你怎么捏你都可以，因为你没有保护嘛。 对吧？像那个霸凌，学校有没有霸凌啊？那个很大的孩子很魁梧，他怎么弄小孩子都行，那小孩子怎么抵抗他？根本没有办法抵抗，因为他有能力啊，他厉害。进入基督里，听耶稣的话，顺服基督，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基本的形式。而且这个在基督里不是自然的，不是 by default 的，我们在基督里是要努力的。如果不努力的话，我们很容易又滑到基督外面，就在他外面，就我们又失去权柄。这个权柄非常大，但是呢，唯一的条件是要在基督里面，要在里面。我给大家几节经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哦，这就是主耶稣斥责彼得。我在这里总结了四句话：人不是活在被赎的心思意念当中，就是活在堕落的心思意念当中，同意吧？好，被赎的心思意念是在神的权柄、神的保护之下，而堕落的心思意念在魔鬼的权柄、黑暗势力之下，同意吗？这是黑白分明的两个境界，没有中间地带。我给大家几节经文，第一节经文就是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二节：你们死在过犯，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神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就是在过犯之中的时候，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是非常大、非常重要，也非常难理解的、难接受的一句话。他在说什么呢？他乃是说，没有信主、没有被拯救的人，没有在基督里的人，包括基督徒，你不在基督里的话，我们仍然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的行事为人会顺服今世的风俗，就是今天这个世俗里面所有这些东西，然后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撒旦魔鬼，而且有邪灵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悖逆之子就是所有抵抗神、不信神、拒绝神的人，圣经称为悖逆之子，而且有邪灵在他们心中运行，这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不说基督徒会被邪灵占据，或者说没信的人有邪灵占身，但是呢，邪灵的运行不一定把一个人完全掌控，像圣经那个新约时代耶稣记载说的赶鬼那样的形式，但是邪灵的占据有不同的表现，有轻度的，有中度的，有严重的，严重的就被他完全控制了。轻度的话也有蛮强的表现，你有没有不能控制自己思绪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我控制不了，但是我一直想打游戏，我一直想看一些东西，我一直想说一些话，这都是失控的表现。你失控就不是你自己，就是有一股势力在决定着你，在控制着你。你为什么不能停止呢？你为什么不能停止思想？为什么不能停止不想想的那个东西呢？邪灵的运行，邪灵的工作。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一点啊，我们要在基督里面，这是一个征战，阻拦我们进入基督的四个层面、四个方向，一个就是肉体，肉体的阻拦。那我们再回到彼得，我觉得彼得可能以后在天堂不爽，很多人在讲到，经常以他为例子，包括牧师。我以后不知道这个见彼得的时候会说啥，抱歉。彼得当时说：“主啊，这事万万不可临到你。”他是什么样的心态？你觉得彼得为什么会拦阻耶稣去钉十字架？想过吗？可能体恤他的老师，你不能死，对吧？这是人之常情，就是我的老师不能死，这是一点，还比较好。我觉得彼得可能还有这样的心态，因为当时已经一年半了，主的事工非常的成功辉煌，有很多人跟随他，彼得跟其他门徒也蛮有名望的，而且他们把所有的这个拥有已经放弃了，已经放弃打鱼的这个生涯了，财产也没了，都跟随主了，然后听说主要去死，他会想自己的前途啊，就是你一个做博士后的突然导师死了，那导师没有了，那你还做啥？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他们的名声怎么样？他们原来要跟随这样一位弥赛亚，要复兴以色列国的，一下我的理想也没有了，我的前途也没有了，所以彼得不愿意啊。 这种想法实际上都是我觉得肉体，就是血气的考虑，自我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肉体的阻拦，还有意志的阻拦。我们想做的事情不能做，不想做的一直在做，这叫欲罢不能。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可能你比较听话，你想做啥就做啥，你不想做啥就不做啥，真是有个开关，你做一弄你就可以吗？还是说你不想做的时候那个开关还是扳不过来，还在那做，你想做的也扳不过来，你有这样的情况吗？你从来没有。那你一直在基督里了，这样说。哦、OK， 为他感谢神啊。那我后面的那个年轻人，那个你们会觉得想做的啥你就真的就很容易去做吗？还是说你要经过挣扎以后才去做？包括主日敬拜，你要父母讲说要敬拜了，哎呀再等等吧，你们先走吧，或者说我会去的，上线的，然后我等等就会来了以后讲到已经讲一半了，就是总是不顺利，总是有挣扎，会吗？成人也会吧，都会有很多，这是意志，还有心思意念。心思意念我觉得就更大了，心思意念的征战实际上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整个生命进入基督的最大的阻拦。我们想的，我们看的，我们说的，我们喜欢的不喜欢的，这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还有情绪，情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阻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你们急躁的时候可以祷告吗？急躁的时候可以读经吗？急躁的时候可以彼此相爱吗？很难。但是情绪的阻拦会影响我们进入基督，就是你想很难的时候，就是说在我们急躁的时候我们是不在基督里的，换句话说我们不但很难，我们是不在基督里的。就像彼得那个时候一体去肉体他就出去了，不在基督里了。我们一发怒的时候，我们嫉妒或者指责，有其他欲望的时候，这种情绪的失控，我觉得直接影响我们在基督里，这是很大的一个层面。这四个层面造成了阻拦了我们进入基督。我想请大家思想一下，不在基督里面这四个层面里面有什么一些表现呢？这样的人有什么表现呢？我前面讲过急性子，急性子人可能说哇，我生来就是急，或者我就是东北人就是急，我们可能会给自己找一些理由，但是成为基督徒这样的理由应该成立吗？还是不成立？应该不成立。但是如果我成为基督徒，我还老告诉自己，哎，我就是急性子，我爸就是急性子，那这就是一种什么谎言，就不在基督里。其实说实话，讲这个急性子，我爸性子蛮急的，我多少继承了我父亲的急性子，尤其是开车。然后我见我爸时候，他开车有的时候开得快点，他就说我就是这个急性子，然后我开的时候我开得快点，他说就像我。不管怎么样，我们会说哎，我这急性子是有理由的，是这样的，意思是说没关系，我们给自己一些开脱，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轻奖是不应该的，重奖是我们仍然活在撒旦魔鬼的谎言当中。不赦免，我们前面讲过，其实不赦免是圣经中非常大的一个阻拦。不赦免的人不在基督里，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彼此和好，彼此相爱。不赦免，等一下我还会讲，有暴力倾向，有的人特别喜欢暴力的游戏、影视 action， 对吧？动作片里面实际上有很多世界的败坏、撒旦的事情都不在基督里。还有呢，不诚实，说一些模棱两可的灰色的谎言，你一听就知道不真，但是又没有办法辩解。贪欲的人、色情的人，我觉得我还是想提一下，对弟兄来讲是个很大挑战。一直我做牧者啊，接触过蛮多年轻人，包括成人，我觉得色情，尤其是在现代这么方便了，是很大的一个诱惑。所有 在色情里挣扎的都不在基督里。很早以前我刚去美国的时候，你要接触色情的东西要去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店里面租什么袋子，后来就是碟片，现在就是手机啊。你现在看啥，你关起门来父母都管不着，别人也不知道，对吧？很方便，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凶恶，对年轻人对成人都是很大的一个诱惑跟凶恶，不在基督里，都在凶恶里面。还有贪财，大家觉得贪财在基督里吗？不在基督里面。犹大就是一个贪财的人，对吧？还把主卖了。那你觉得基督徒可以炒股吗？基督徒可以去投资吗？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取决于我们怎么投。你想一夜暴放上100万500万，让第二天变成这个1000万，这不是正确的投资，这不在基督里。还有算命的，基督徒喜欢星象啊、算命啊、看手纹啊，也不在基督里。常做噩梦的人，你们做噩梦吗？你有为你做噩梦祷告吗？你觉得做噩梦正常吗？啊，不正常。我觉得做噩梦的人不能说完全不在基督里面，至少受到邪灵的搅扰。看看你做什么样的，跟我们的，你想白天所想晚上就梦，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的。我觉得这里面要特别小心，心中没有平安的人，或者受伤害的人，这些都不在基督里面。还有一点，我讲特别讲一个例子，叫做我前面讲过这个暴力片，还有恐怖片。恐怖片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会涉入，喜欢看又害怕，看了就睡不着觉，还来找我是这样的，还会有幻觉。恐怖片里面我觉得就是尤其好莱坞，其实真正是撒旦魔鬼邪灵最大最大的彰显，一个是色情，一个是恐怖，这是撒旦魔鬼最大的两个杀手锏，把年轻人的心全部冷却了，都冷却了，他们摆脱不了。万圣节，基督徒可以过万圣节吗？领着孩子去教堂吗？啊，北美他们有的会做。还有就是不赦免，我也为不赦免的人赶过鬼。人不赦免，在某种场合下，可能直接会遭受邪灵的入侵，他就不走。我赶鬼的时候就问那个人，我说你需要赦免，然后他说我不能，是一个女的，他说 I cannot。 然后我就对那个邪灵讲说，你要出去，你不能在里面。那个邪灵说，他不赦免我就在这里，他不赦免我就在这里。那我说你要赦免，他说 I cannot I cannot。所以他就继续被鬼附着。所以我讲这些事情乃是说，首先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其次我们要认识到基督外面的危险、试探、凶恶。第三，那怎么办呢？我下面的答案是这样的，我们要进入基督里。这里面有些经文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进入基督里。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外面，基督外面，我们在凶恶里面的话，首先要做一点祷告。是什么祷告？你如果在外面，你会说什么？把你带进去，主啊救我。前面讲过彼得嘛，彼得坠海了，主啊救我，就是很简单，主啊救我。如果我们真正属主，信主，主在那个时候立刻把我们救出来，拽上来，然后你会从一个网络、一个试探当中立刻出来，你觉得平安了，那个势力、那个诱惑、那种渴望已经没有了，立刻的，主啊救我，主是信实的嘛，他肯定会听。好，这就是进入基督里了。回到基督里以后应该怎么样？持续的保守在里面，不能离开的， 不能离开。那这个时候就要进入到另外一种祷告，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祷告，我们是祷告嘛，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祷告只有在基督里面，进入基督里面才祷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是让我们不要出去，不要在外面遇见这样的试探。一旦我们出去以后，就要祷告什么？救我们脱离凶恶，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不断的进入基督里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我们基督徒蒙保守一生要不断不断操练，不断要祷告的。一旦我们失控，主啊救我，脾气急躁的时候，主啊救我，救了以后立刻有主的平安嘛，主救了你了嘛，有平安了，然后就保守，主啊不叫我遇见试探，让我不要再着急，一着急主啊救我，救了以后主啊让我不再着急，不要叫我遇见试探，那这是一个试探，是一个试探。犹大就是在金钱的试探当中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从小到大最后把主卖了，出卖了主，先都偷钱嘛，可能偷一点点，发现没事没人知道，再偷一点一点点，一个试探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到把我们引向灭亡。你知道撒旦魔鬼的一个圈套，就是从小到大最终把一个人引向灭亡，让他死，因为他知道这个人一旦死了以后他就没戏了，他就落入阴间的权势里面去了。所以很多人在临死之前经历了一系列的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最后就要死了，死的时候他说我这一生都很凄惨，我就这样死了，他就死了，就死在撒旦的圈套跟谎言当中。其实直到那个时候他可以讲主啊救我，把所有这些遭遇扳回来还可以，很多人不敢不信。第五，我在这里总结的，一个进入基督里的人首先在自己的生命中有了真正的权柄。今天讲权柄颂，我们不讲那么大教会或者国度，我们讲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外在经历这个权柄，在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生命都掌管不好，都控制不了，那我们怎么去做基督徒帮助他人？作为牧师，我自己的生命掌管吗？我怎么带领大家帮助大家呢？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是学习正用基督权柄的人，这种人首先能够蒙基督的保守与基督的权柄，也能够为他人祷告。发现没？你只有在基督里面领受了他的平安，领受他的权柄保护，你才能够为他人去祷告，把他人带到里面来。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在黑暗里面，怎么祷告？我们都是瞎子，我们都在黑暗当中，都落在坑里了。一定要有人先在基督里面，你才能真正的成为代祷者。一个真正的代祷者是在基督里面的，不是在你说了什么话，你怎么爱这个人。如果你在世界里面你同样爱这个人，你对他祷告是没有作用的，没有权柄，必要的时候把他拯救出来，斥责他生命中的邪恶势力。我们要成为一个代祷者，预备自己为神做更大的工作，因为你不知道我们周边的人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有责任有能力有权柄去拯救他们，去帮助他们，对吧？阿们。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弟弟妹妹们，我们的家人都是这样。这是权柄颂，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权柄颂，是这样说的：主啊，你知道我是软弱小信的人，常常离开你偏行己路，以至于误入魔鬼的圈套势力中，祈求你每天以你的恩典、你的话语、你的灵来吸引我归向你，进入你的安息，在你里面得到满足，得到真正的满足，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事情可以满足，让我的心单单属于你，对你说，主啊，我爱你，我要归向你。这是我在主导文当中这个三一颂里面的权柄颂，我自己组织的，大家可以组织自己的权柄颂。第三，我们来看啊，最后三一颂第三颂是什么？非常好，你们还在听荣耀颂。 荣耀颂，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其实在这三点当中，我觉得权柄已经非常难把握了，荣耀是更难把握的一个主题。我给大家一些荣耀的经文，大家可以看一下荣耀的经文呢。首先在出埃及记十四章第四节，就是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那些埃及人被淹了，然后神就说了一句话，我要在埃及法老跟所有的这些马兵面前彰显我的荣耀。因此神的荣耀可以在被审判的人生命中彰显，人被审判彰显神的荣耀。第二，利未记第十章，你知道亚伦有两个儿子，后来献了俗火就被怎么样杀了，因为他们献了人手的火。当时摩西啊亚伦就很难过，神就说你们难过什么，他说我的荣耀要在显为圣的人身上彰显出来，他们是分别为圣的人，是祭司啊，献俗火燔火是不可以的，那我的荣耀要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他们被审判了。那换句话说，他们不献俗火的话，他们可以在圣宫里面彰显神的荣耀，这是第二点。神的荣耀可以在被救赎的人身上彰显。第三，神的荣耀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彰显。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不是天上父神说话，然后犹太人就说打雷啦，打雷，他们不知道说啥。然后基督就讲，这雷是为你们的，是对你们讲的，因为那个雷声讲，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也就是说，这个荣耀是在钉十字架上面的荣耀。神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彰显他的荣耀，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大家把握十字架的荣耀。第四，神的荣耀彰显在被救赎人身上。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等一下我还会讲，我们会荣上加荣，彰显主的形象，荣上加荣。神的荣耀，我讲又如何彰显在他爱子的十字架上呢？跟权柄一样，因为神的爱子顺服了神的旨意，钉死十字架，在钉十字架这个行动当中，神就彰显了他的荣耀。首先彰显了他的荣耀，他被钉死了，其次他才复活，对不对？所以呢，主先钉十字架彰显父神的荣耀，然后父神又使他复活，在他的复活上面彰显了父神的荣耀，对吧？荣上加荣，这个荣上加荣也会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等一下我还会讲。我们看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荣上加荣的经文。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见，看见主的荣光，就是荣耀，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这里讲到我们基督徒有荣上加荣的两部曲，第一步就是看见主的荣光，就是主的荣耀。看见主的荣光，也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认识主的那个过程。那每一个人都要经历十字架，没有任何人不会通过主的十字架信主的，除非你突然是什么什么发财了，说主祝福你了，医治你了，你信了，从来没有经过十字架，那不是真正的得救。真正得救的人都是经过主的十字架，那你从十字架上已经看到父神在他生命中的荣耀，这是第一步，看见主的荣光了。然后第二步叫做变成主的形状，变成主的形状，这是荣上加荣，这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生命的两部分，从得救的荣耀到成圣的荣耀。这也是我刚才所讲的，我特别特别感恩，特别赞美的地方，就是我们这卑微的没有荣耀受审判的生命，竟然可以借着基督的救赎荣上加荣。而且这个荣上加荣不仅是这个词的叠加，是说荣上加荣了，这个程度是非常令人震惊的。这个荣上加荣，我相信即使以后进了天国，还会继续荣上加荣的。我们的荣耀不会停止不变的， 我们爱主多少，我们向主多少，我们的荣耀就会增加多少。而主的荣耀是无限的，而且我们今天今生啊，荣上加荣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圣徒的成圣可以是无限的，因为主是无限的，他的荣耀是无限的。你不觉得这个奇妙吗？奇妙的。今天我们看见，比如说神让我们彼此看见彼此荣耀，我们继续成圣，下个星期来，哇，我们更亮了，可能今天是十瓦，下个星期来能够二十瓦，我十一瓦，有人变成九瓦，不小心嘛。这就是这个荣成加荣的概念，我们会越来越来越像你，越来越来荣耀。但是注意，我们越来越像主，这个荣耀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什么时候一旦我说，哎呀，你看我荣耀，你看我这个，你们都是二十，我是二十五了。什么时候我这样一讲，唰，我就没荣耀了，
没电了，
没电了。对，这个荣上加荣是向主的荣耀，我们永远要定睛主。我们唱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永是我的荣耀。只要我们越来越在主里面，越来越像主，这个荣耀是不会失去的。就像彼得什么时候定睛于主，他就可以踏海。什么时候不定睛于主，害怕了，离开基督了，他就落海。荣耀也一样，在基督教历史当中有很多令人羡慕、令人敬佩的仆人，取得了极大的果效，后来失败了，堕落了。为什么？就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的荣耀太大了，以后就据为己有了，就骄傲了。那个一骄傲差，一些事情发生没有了，以后就默默无名了，再也没听见了，再也没听见了，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可惜的事情。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啊，教会弟兄姐妹，不管遇见什么样的挑战、困难、艰苦，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意义。这个意义在哪里？荣上加荣，跟基督一样，他背十字架、走十字架、定十字架道路是非常难的，但是是荣耀的。今天不管我们遇见什么样的挑战，你觉得太难了，做基督徒太难了，新天敬拜太难了，我不想去了，我还要学习等等，但是你要告诉自己，这是一个荣上加荣的过程，我会越来越像主一样荣耀。你做任何事情能够跟这个相比吗？我会越来越像主的荣耀。所有的艰难困苦比起我可以荣上加荣就不足介意了。保罗就讲，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那将来的荣耀跟我们今天的遭遇，跟我们今天的心态是有关系的。而且保罗继续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今天所有做这些事情啊，虽然看上去是暂时的，或者说属事情的，比如敬拜啊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们都在承受一种永远极重无比的荣耀。等我们到天家的时候，神向我们把这些荣耀彰显出来以后，神会告诉你，你因为做了那些事情、那些事情、那些事情，我们从来不会想到，哇，原来这些事情竟然成就了天上那极重永远的荣耀。我当时不知道，早知道再多做一些就好了。啊，那些就轻易的放过了，没做，或者还轻看，没有忍耐。这是我给大家总结的一个我的荣耀颂。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为自己生命中能够成为你的荣耀而自豪感恩，这实在是您在我生命中的恩典。不管我的人生是逆境还是顺境，是健康还是疾病，是软弱还是刚强，我愿意在其中荣耀父神的名，也让我亲爱的救主义在我这样的生命中得到荣耀。阿们。这是我自己写的荣耀颂。好，今天我们就结束我们主导文的最后一部分，国度权柄荣耀三一颂，也是最美好最荣耀的高峰。我希望大家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到这一部分，不是一个简单的结束或者说下滑，而是高升直到永远。 进入天庭的这样一个祷告。三个挑战的问题，在一个讲究个人隐私名望的时代，神要呼召真正属他的人来彰显他的荣耀，请问你是这样的人吗？你想做这样的人吗？第二，有人说天国的粉丝很多，但付真代价的人很少，你是天国的粉丝还是真正付代价的人？第三，请用自己的祷告写出今天的国度权柄荣耀祷文。我们再一次同心以主祷文来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请大家把今天领受的听到的信息呢，在我们的心中能够荡漾，能够彰显出来，好吧？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